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，心里边就全明白了，马上说：“前边白酒宴，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。”丁兆兰、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，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，跟展雄飞就说了：“展大哥，老夫人高兴了，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，请到前边。”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，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。
客厅里摆上了酒宴，老太太坐在正面，丁兆兰、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。酒席摆好了，这酒也倒上了，老太太端着酒杯说：“这老太太还喝酒吗？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。”没什么，武将家风无所不能，从这个生活上来讲，整个一个无故忌无辙来。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：“展雄飞啊，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，你妹妹长了见识了，我得先谢谢你啊，来先喝一个。”展雄飞赶忙站起来，双手捧着杯：“老人家，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。”“嗨，如此厚爱呀，厚爱还在后头呢，先喝这个。”一杯酒喝下去了，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：“展雄飞啊，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，到了墨花村，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？”展雄飞说：“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，犹如世外桃源，是吗？是不是挺好？”“是挺好。”“挺好就多住几天。”“哎，再喝一个。”“好。”又喝了，接着又倒上酒了：“展雄飞呀，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？”“哦，双侠久闻大名啊，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、啊、这不用我说，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、啊、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。”“对。”“来，再干一个。”展雄飞心想：“怎么回事？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。”“干吧。”展雄飞心想：“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，给我要一劲敬酒，我能不喝吗？”又干一个。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，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，不容我说话，也不容我给他敬酒，他一劲给我敬。又倒上酒之后，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：“展雄飞啊，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？”展雄飞说：“是朋友啊。”“不是朋友，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？”“展雄飞，既然是朋友，那就再干一个。”“哎，好。”又干一个，酒又倒上了：“展雄飞呀、啊、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，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、早成家、早生贵子啊？”展雄飞心想：“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？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？”展雄飞说：“老人家，那当然愿意了。”“愿意呀？”“啊，我愿意。”“愿意再干一个。”“哎。”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，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空，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。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杯就喝完了。 丁兆兰、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，哥两个想要说话呀，都没空说。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，心里明白，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。这老太太兴奋，我看她最后怎么说。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，
詹兄飞啊，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，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。
詹兄飞站起来了，俩手端着酒杯，老人家，这个忙我可帮不了。你想，两位贤弟完婚，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，我怎么帮这个忙呢？
跟你说，詹雄威，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，能不能娶妻，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。
詹雄威说，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，什么意思呢？
跟你那么讲吧，展雄飞呀，
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？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，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，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。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，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。你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，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。
詹雄飞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老人家，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？
这么说吧，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，我这个人呢，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，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知不知道吧，詹雄飞啊，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？
哦，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。
探望我？
你知道我吗？
以前不知道，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
是啊，其实你到这儿来呀，不是为了探望我，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。
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，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。
我怎么是？
你呀，听我说，跟你讲吧，我两个儿子，一个闺女，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，江湖上被称作双侠，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，不用担心。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，我这闺女呀，那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，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，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。可是呢，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。什么样的好男人呢？定的条件，第一，一见面得有缘分，看见他不烦他，瞅见他就喜欢他。第二，这个人得有人品，人品要好，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。第三，得文武全才，文才不太重要，武才还有个条件，得胜了他。因为这个事儿，展雄飞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、三十里、五十里、百八十里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，到这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。他一比武啊，都不行啊，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，最后也没有赶来的了。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，你来了之后，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，只是想跟你学两招。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，结果你比她本事大，你把她给打败了，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。可是丢了脸了，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。他要是输给别人，就得招别人为婿呀。可今天他输给你了，展雄飞， 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？
老太太说完这话，俩眼睛紧紧的盯着展雄飞，那眼睛往肉里盯。
展琼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嘿，展琼飞心想，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。先从那哥俩结婚说，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，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，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，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。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，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。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，展大哥，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，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，您就别应这门亲。您要看我是朋友，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，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，由朋友转亲戚，您看怎么样？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。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？展雄飞说，老人家，我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？展雄飞，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？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，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，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。光漂亮没有用，我姑娘这个武艺，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。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，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，对你有这意思了，是他当妈的替他说的。你展雄飞，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？好，这老太太急了，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，展雄飞说句心里话，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。展雄飞心中暗想，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，武艺超群。展雄飞就站起来了，老人家，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，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？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。什么话？别提那个配不配的，别跟我讲这个客气。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，这就是你的福分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，你是什么男侠，你就怎么着。其实啊，我女儿看上你，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是是是是，照此说来，那展昭敢不从命。好了，再喝一个。喝一个不行，连着干仨。
嘿，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。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，老太太酒喝的差不多了，行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，
你们可就是亲戚了，知道吗？这是你的妹夫，别看你岁数比他小，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。
丁兆兰丁兆慧一听，那明白了，这算是定了这门亲了。老太太又喝了点酒，站起身形告辞了。
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都说了，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，不见得马上就结婚，但是这亲得定了。既然定亲，就得有定亲的依据。什么是定亲的依据？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。老太太走了之后，双下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就说了，说展兄，咱现在还那么叫着，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，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，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，怎么定亲？以什么为凭证呢？展雄飞说，您二位说怎么办好？丁兆兰说，这样吧，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，这样
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。
展雄飞一听，很好，
这宝剑价值连城，无价之宝啊，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，
这是最好不过了。
当时就决定了，丁兆慧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，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。
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，
丁兆慧说没别的妹妹，要换剑定亲，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，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，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，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，你这个叫巨缺剑，这原来就是一对剑，天作之合，天结良缘，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？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。二哥你少说点，那行，那把剑给我吧。
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，到了前面交给了展雄飞，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，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，这门亲就算是定了。
这亲一定了，
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，这是件喜事啊，老太太走了，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，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，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，接着喝。
正说要接着喝呢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，
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，此人姓王，叫王七。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，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。王七进来之后一看，哎呦，二爷二爷。丁兆慧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，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
王七怎么的了？二爷跟您说，哎，这对过的相空岛可不像话了，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？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，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，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？
啊，怎么的了？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，打到咱们这边来，咱不能不管他。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，我说你们过了界了，那个界杆在那插着，你们不知道吗？
可那帮小子就说了，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，不怨我们，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，他们要下网，这帮鱼跑了，跑到咱们这边来了，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。
这话谁说的？二爷，他们那有一个头姓邓，叫邓彪，就邓彪这小子说的。
哦，
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，可不呗？我们说了，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，这当件借杆就是借呀，你过了借了就不应该再打了。
您听他说什么？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，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？
正因为这个，我跟就得矫情起来了。这一矫情起来，嘿，
这小子够野性的，就动起手来了。他一动起手来，我拿个鱼竿子，他手里拿着把刀，
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，
看见没有，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。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，我来找您，您说怎么着？
我们不敢妄动，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，您要说不管，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，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。现在他的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。
这一说这句话，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，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，丁兆慧腾愣就站起来了。
天底下竟有这种事，我去看看。
说着话，丁兆辉站起身来，迈步往外就走。丁兆辉往外这一走，丁兆兰也站起来了。
丁兆兰一站起来，
展雄飞一看，我别在这儿坐着了。
展雄飞也站起来，跟着丁兆辉一起出来了。出了客厅，出了自己的院门，
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，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。岸上围着一帮人，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。这王七往这一走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二爷来了。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，来到这松江边上，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。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，哎，谁叫邓彪？一说这句话，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，红扑扑的一张脸，重眉毛大眼睛，狮子鼻子大嘴叉，站到那船头上，我叫邓彪，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那是无意的，我们过来打鱼，他不让我们打。丁兆辉说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秸秆呢，这可是国家定的，秸秆这边归我们管，秸秆那边归你们炫空岛管，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？邓彪说，不是我要破这规矩，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。哦，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，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？你能把它叫答应吗？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，他都跟你走，那就算你的鱼，要叫不答应，你这就叫过界捕鱼。我跟您说，今天我算过了界了，您能把我怎么着呢？丁兆慧说，怎么着啊？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。跟您说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，您怎么教训我？是你下来呀，是我上去呢？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，您上来吧。好，他这个船呢，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，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，那个意思，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？啊，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。丁兆慧那个脾气，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？马上吩咐手下人，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。一个竹篙拿过来，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煮，身子往起一腾，嗖，嘣，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